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6月15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也是资深媒体人张瑞平女士，欢迎张女士。
大家晚上好。
好，那就是过去的一周，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新闻啊，就是美国的抗议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那么甚至西雅图都成了这个全美国甚至世界上的一个舆论的中心，就是西雅图出现了那个自治区，然后北京呢这个疫情也有抬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如果你们想要特别谈论什么新闻的，也就是也讲一讲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不然的话我们就那可以就先谈就是自治区啊，北京的疫情等等，
可以吗？我觉得可能最近比较关注的热点应该是这个蓬佩奥跟杨洁篪的这个会晤吧。
但还没有会晤呀，只是计划，但是没有谈拢啊。
对，所以说热点嘛，就是一个或者前瞻性的一个热点。究竟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我觉得他们这个地点还是蛮，就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次杨洁篪跟那个美国这边进行沟通是他飞到华盛顿这边来的，
嗯，
这次呢他们选在夏威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或者说值得探讨的一个地点。
对，但就是他们应该是没有谈拢，因为我觉得是美国是想要态度比较强硬的，然后中国呢会不会屈服啊或者什么东西，其实这个球还是在美国这里嘛，就是他可能不管是疫情方面啊还有香港方面啊这些问题，如果中国他不肯让步的话就没什么好谈的，那基本上就事先就都说好了，没什么好谈的。对
啊，从双方的这个新闻发布的内容上来看的话，应该是中方偏主动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周一的时候那个新闻发布会，他在回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没有正面回答。那我觉得没有正面回答是符合中国政府一贯的这种处理这种新闻的这种方法，就是说，在没有谈出一个具体的结果之前，或者说，会晤之前，过早的透露这种信息，实际上他认为是对中国政府是不利的，所以他们采用就是既不否认也不承认的这么一种态度。那美国这边呢？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比较多嘛，就是包括疫情，前面对中国的疫情处理方法，然后后面还有香港的问题。就制裁比较多，中国人有点受不了，所以他肯定是主动想提出来的。
对，
如果美国不想让步的话，就是这个中国也不想让步的话，基本上是很难，没什么，确实是没什么好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没。
所以夏威夷这个地点就比较，就是有些网上的一些评论人士，他们评论就是说，这是中国主动在求美国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其实我觉得夏威夷这个地点就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大家双方有谈的意愿，但是呢都不想怎么让步。如果想让步的话，比如说真的像 像刘鹤那会儿跟美国谈成那种贸易协议的那种
到白宫去的呀，
他就要飞到，对啊，飞到那个白宫，对吧？然后坐在这个
特朗普
面前，像小学生一样去听别人去说嘛，然后最后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那我觉得夏威夷很可能就是一个什么都谈不成，大家抱着一个谈的，就谈吗？可以，我觉得可以谈，但是呢，能谈成吗？都不抱希望，因为很明显，就是，中方的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所有的对美国的这种态势来讲的话，还有在
香港，现在中央电视台每天骂人啊，骂把那个蓬佩奥骂的畜生都不如啊，就是连几十天每天骂这个东西，没见过，从来没见过。
所以呢，他就这种情况下，你想想，谈就是双方都做好了这种打的准备情况下，谈也是一个，因为两个大国啊，在这个外交上这个彼此发出正确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就等于是各说各的，你知道，没有坐下来发出说一个确切的声音。比如说美国说我一定要怎么做，就面对面哈，我不是说像川普在推特上发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华春莹在记者会上骂一个这个朋友，这个都不算是两个国家正式的这种沟通跟交流。那我觉得夏威夷这个会晤呢是个闭门会议的，根本就不带记者的，所以说大家都已经抱着这种最后一谈崩了也无所谓的这种态度来进行这个沟通，我是这种看法。
我认为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谈判其实就是给双方的国家、双方的那个国民一个姿态，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底牌已经给打到一个，就是底裤都露出来了吧？因为其实这样，就是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烈过，对吧？我认为可能再艰难也不如像今天，就曾经的艰难和今天的艰难是不一样的。就美国以前面对这种疫情的时候，就他们会处理得很好，面临那个内部的这种内乱的时候也会相对处理得很好。但是就是像那个希拉里说那个特朗普一样的，我们美国确实在一次伟大，我们美国确实走到了第一，就是我们的疫情是全世界第一的。就是它说明什么呢？因为中国也在处理疫情，但是很显然美国出的比中国很差，他太多，我们不要说他发源地在哪里或怎么来的，但是中国在疫情方面首先比他们处理的更好。那么从内乱来讲，香港中国已经放弃了嘛，已经完全放弃香港，就是所以我就是说中国的一方那个右派人士哈，他们认为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川普，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可以把中国打败嘛，去让中国变穷嘛，变穷了你就不可能再去什么一带一路啊。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判断，就说明这帮搞政治的人他的判断是错误的。说为什么中国从来不会怕说国家穷，就国家穷的在中国恰恰是国家只要对外有了那个战争也罢，还是国外来欺负到中国，那中国的舆论一片哗然，就是老百姓就开始团结在一起。中国人不是不怕穷的，政府更不怕百姓穷，所以在今天来讲中国是占主动一方的，就美国把底牌已经亮完了，而且你的无能也就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完成这样，所以他们今天的谈判只是一个姿态。
这个我觉得出发点有点都有点奇特，因为这个是疫情，可能是疫情，比如说美国的疫情还没有完全抑制，然后呢可能比较难看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呢你要说这个国家实力啊或者什么东西，肯定是美国还是世界第一，然后呢中国的很多命脉还是在那个美国的手里。那你这个包括香港，为什么他这个国安法他一执行，香港就失去这个世界金融的地位， 国际金融地位，就是美国就是把这个优惠政策给取消了，那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全在美国手里。那我觉得这个不存在什么美国的底库露出来啊，或者什么，或者中国不怕，我中国的钱现在有多少钱？他其实没钱。疫情的时候你有钱为什么不给老百姓发呀？因为没有啊，他这个钱就送给非洲，全撒币撒掉了，对吧、啊？就全撒光了。为77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什么支持世卫组织，什么东西，然后这77国的债全部免掉了。77国，你想想，每个国家，你就算是10亿，就是770亿，哪止10亿啊？这个跟几千亿、几万亿这个钱就这个，你中国国库有多少钱？那然后还有多少钱在美国的这个国债这里面？他这个钱就基本上就分分钟就前面40年积攒的，一年就挥霍光了，就是基本上没有了。中国不可能有什么有钱啊，什么东西，这个。很快就败家子败光了一家。
是这样，就是首先呢，中国就是最怕的是什么，我们先要搞清楚。比如说中国到底害不害怕香港变成一个死港，对吧？它世界金融地位丧失，甚至港币被击溃，到底怕不怕？如果
他不在乎，他真的不在乎。
对，就如果中国政府很怕，那这个事情就可以谈；如果他不怕，就没什么可谈。
他不在乎呀，他在乎早就在乎了，对啊，就是，香港这个五大诉求不就是都是基本法本来就可以给的吗？现在把基本法都废掉了，你这个东西他根本就不在乎。当然就是只要大家听话。只要听话，大家听话比什么都重要。就香港就变成中国的，跟内陆一个同一个城市一样。这样子的话就，他变不变死港，他根本就不在乎。
对，就如果中国政府不怕的话，那现在等于美国打所有的牌，最后打的都不是中国政府，可能都打到香港老百姓身上。那你比如包括像这个英国政府，可以给这个300万。港人以英国的身份，或者给他们一个获得英国身份的一个途径，我觉得这些对于中国政府来讲都是意义不大的。就我听网上有人评论说，哎呀，说这300万人应该都是香港的精英，都是金融精英，这些人对于香港的这个金融地位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他不在乎香港金融地位丧失的话，那这300万人除了找不到工作，或者说除了在上街游行示威以外，他不会给中国政府带来任何利益。那如果英国政府肯把他们，
其实那个叫杨炳麟是吧？就是原来的那个凤凰卫视，就是有报天天读的那个主持人，对他不是都发了一条推文嘛，说那个北京开了个会，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给废了，然后就掀起了那个地摊经济，就是这个脑子是不是被驴车给撞了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说损失大不大？你把整个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变为乌有，你说你损失大不大？你最后就是其实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什么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或者压死骆驼的那个稻草，当然不是最后一根，总是一大坨这个稻草，对吧？就是那这个东西就是最终。你这个比如说香港也丢了，以后台湾也丢了，或者什么再怎么搞，这个国家就差不多了，就完蛋了。你说在不在乎？你说
不是这样，就是
我们说这国家，不就是这国家人民，你这个国土还在，人民还在，但是我觉得政权可能就不在了。
No，
政息人亡吧。
不可能，你听我说哈，我们退一万步嘛，我们现在成为北朝鲜了，它叫崩溃了吗？或者他叫死亡了吗？或者他就完蛋了吗？
不能跟北朝鲜比，只能跟前苏联比。 前苏联就是那个切尔诺贝利这个核电站事件泄露之后，过几年就他承不住了，承受不住了，对。
是这样，前苏联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整体国民经济里边这个轻工业和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与生活有关的这方面的经济体太弱了，它是就是基本上在军事啊在重工业上它做的比较强大，那它在这个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内部变化以后呢，它产生了这种解体的这个现象。
它也不是经济结构造成的，还是这个这个政党的统治啊或者什么，还是出了很多的问题啊，控制舆论啊，或者然后这个腐败呀、啊、然后就是他自己内部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改革啊或者什么东西就垮了。然后中国的话，中国也有经济结构上面也有它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这个高科技其实是每一个最关键的步骤全在美国手里，可以说比如说华为啊，
没错，
华为啊或者什么，
华为没有了，中兴没有了，那个这些高科技公司没有了，
全部倒光了。然后现在米也没有，米是从美国买的，猪肉都从美国买的，你这个东西全捏在美国手里啊，这个东西啊。
但是川普求着中国要买这些东西，对吧？
不是，那个高科技可以，高科技这些东西，这个华为、中兴都这个小命都捏在他手里啊。
啊，高科技是一个问题，其他都不是问题。
他不发展高科技就完了吗？你小米就倒了就完了吗？那中国像这种公司倒了的太多了。说倒就倒了，
它有可能
说没就没了。
智能手机会出现问题。
不，现在还有中国的这经济结构，比如说世界上，比如说赢了疫情，输了是全世界，就世界上没有订单了，那外贸企业就带动不了，
我知道，
撤回来。
是，
还有外资企业全在撤资呀，就全部撤离中国，你这个有多少人失业呢？这个东西。
那我跟你说，外资撤呢，肯定是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趋势。但是它撤到一定程度之后，只要中国政府不把它的资产扣留或者说没收，只要还允许这些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那我相信，因为资本是逐利的，你知道，资本是不听政治的，你知道吗？美国政府也只能说是鼓励或者说是奖励，对吧？你比如你把你的企业搬到美国来，然后撤到。过来或者撤到其他国家，然后我给你什么样的奖励，我帮你弥补你撤厂的损失，这些都可以做。但是他做不到一点，就是你必须，对吧？如果你不撤，然后我就枪毙你，或者我把你抓起来，那是不可能。因为美国
有可能的，现在就相当于美国那些教授，美国教授多少人拿了中国的钱全部坐牢了，多少人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了已经。
那是因为
那以后对公司也可以这么搞的，你跟共产党是做起来。你跟共产党，
那美国就成中国了，你知道吗？那如果美国那样做的话，那他跟中国有什么区别呢？他没有区别。
那也还是有区别的，他像制裁伊朗、制裁朝鲜一样制裁中国好了，只要跟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全部制裁，你都不全部跑光了。
对，那有可能，就是如果你出台一个，比如像制裁北朝鲜或者像制裁伊朗的这种。这个法律的话，那我们另说，好吧？我们说
这个已经中国基本上成了美国头号敌人了。现在，你看他每天出台这些政策，就是全部针对中国的。
但是你也不要那个忘记，中国那么多人在，就包括你看川普现在，去掉旅游，去掉那整个那个第三产业是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就光靠美国的这三亿人，那是发展不了的。
美国几十年
无数了，现在其他是全
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就是头号强国。我这世界上，特朗普说得很清楚啊，没有中国，美国好好的，就这样子。
没错，就是说与中国切割了之后呢，美国不可能说就不行了而坏，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会怎么样，对吧？因为这个取决于。这个结果会取决于中国政府怎么去做。
中国其实就你就跟美国切割嘛，就是回到文革之前嘛，回到中美建交之前嘛，这是肯定
的。可以的，可以这么说吧。
时间问题嘛，这是。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香港没了，那不是香港也不是没了，就是香港不是现在香港了。然后台湾比如说
台湾分分钟要宣分分钟宣布独立，
独立啊。然后打不打仗我们另说哈，就是说其实我认为中国政府其实承受得起，哪怕香港也没了，又还给英国了，台湾独立了，中国
承受不起的。我觉得台湾独立，如果台湾独立，你
然后会怎么样？
除非那个，除非全部封闭所有的消息，不然的话，这个老百姓不会同意的。老百姓
好吧？你觉得
出现战争？
你听我说，
就是战争。
你告诉我，老百姓不同意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是在微博上说呢，还是在饭馆里说呢，还是上街去说呢？对吧？不同意，
这个
同意
这个东西历届中国的领导人就是没有一个承受得了，没就失去台湾。我觉得
中国历届政府从来也没得到过台湾，
不，
只是说
他就至少嘴头上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我
然后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政府
依然可以说它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依然可以说指日可待。
当时这个台湾在法理上还不算独立嘛，因为在联合国他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嘛，对不对？就是中国进去了台湾就出来了，反正是只有一个中国。但是然后谈来谈去也是一中各表或者什么东西，他们宪法、
okay.
他们的宪法也没有，也是包括中国大陆的。
我们这么假设美国跟台湾建交，然后美国把中国把台湾拉到这个联合国，然后中国，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出联合国，好吧？你说的，我们说对，我们就干脆就退回去嘛，对吧？我们退到
只要宣布台湾，只要宣布独立，这个中国肯定要打仗的，仗是肯定要打。
对，
我刚才前提说，我们先说不说打，因为打仗就复杂了，你知道吗？我们说的是，如果不打仗会怎么样？
没有
不打仗
的，这个、
我不打仗，那老百姓就不干了。那我就问你，那老百姓怎么不干，对吧？我不知道中国老百姓怎么
不干。这个东西，这个领导人也做不到的。如果台湾独立他不行动的话，
中国的领导人做什么都没有问题。你怎么会认为中国领导人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呢？
首先我
肯定要武力统一的呀。
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果一旦那个
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修改了。两会的工作报告
就
修改了，和平就统一啊，
好吗？
两岸统一，他就把和平两个字拿掉了。
我们再退一步，台湾没有独立，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民国建交，中国怎么办？
他只要建交，肯定要打。跟你说，
那不可能。
是我这么的。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可能啊？首先，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是跟中华民国建交的，中国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打，也没有因此跟中华民国打。
不是，他不是跟美国打，跟台湾打呀。他跟台湾打。
对啊，中华民国本身他就跟其他国家在建交啊，那怎么啊？我跟什么拉布拉多什么国建交可以，然后我跟美利坚合众国建交你就打我，这
不可以，
没有道理、啊，
对对对，肯定不可以，对、啊，
没有这种道理。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跟中华民国一建交，中华民国国就撤了，
不
对吧？
那个、
我们就断绝了。
在大陆，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那个政府的眼里，台湾不属于一个国家，不算一个国家，是一个地区，说隶属于中国的一个省，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
没有归属的一个。
你如果跟台湾建交，我就跟你断交，对吧？这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的
做法。对，所有的
他没有说，因为你跟中华民国一建交，所以我就打台湾，这没有这个先例的嘛。
那他很难做到跟，他除非跟美国断交啊，就已经做好准备了。
不是做好准备，我认为那是唯一的路，对吧？你不可能说美国跟台湾建交，然后中国政府无动于衷，跟没发生一样。假装不知道。
最后你就是中国，你现在比如说这么多人失业啊，这么多人怎么样，最后要造反的呀，没办法，官逼民反呀，你没办法的。你现在就算外资撤出那么多， 六时候高科技企业倒闭那
么多，他也没有造反好吗？
不是
文革的时候，
以前都维持得住，以前没
那
么多。
文革的时候，那么有权力的人被打死、也没有造反，他还有枪呢，你知道吗？文革的时候那帮人都有枪。
那
个
时候还镇得住啊！你这那你想想，清朝政府统治了将近300年，最后不是造反了吗？你想想呢？
那个造反是有外力的，有外力。
即使你
首先，中华人民
共和国清政府、
不是清政府，好吧？
现在跟
清
政府很像，很像，非常
像。不像，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像哈？清政府当时这个。还政于民之后，人家退回去，退回到满洲，建立满洲国，好吧？人家有自己的国土，人家来中原只是，在这儿统治了300年。所以，当你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候，人家就想：那我你驱除我，我就回去就完了。我们老祖坟在呢，对吧？我们老祖宗那个地方在呢，我就不进这个秦皇岛，不过山海关就完了，所以他是有退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退路的，他没有一个地方说啊、你们反对我共产党，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
没有。
回
家呀，你背了那么多中国的历史，什么这个那个三国两汉，什么那个。唐宋元明清什么，这个不是改朝换代吗？不就是
现在哈老百姓
你不用退啊，谁也不用退、
是这样哈，一定要明白，就是过去是有外力帮助的，现在你像那么多律师，包括刘晓波也吧，等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那么被压迫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起来，就是这人很多的，就是这个群体很多，而且有钱，但为什么依然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没有外力。就是民主那个美国哈，民主党对共产党是真正的威胁，因为民主党要帮这帮人，而共和党就是特朗普是不帮这帮人的。所以现在包括香港闹得那么乱的时候，特朗普说习近平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件事情，这是他国家的事情，我们不干涉。这是白宫的那个记者会，对吧？就德国想要伸手，其实德国是想要伸手帮忙的，但是也没有办法。英国的帮忙就是300万人去英国嘛，300万港人。所以其实现在是不可能说。国内造反
七百万人呀、啊，
推翻
这个政党，三百万人去了英国，这一塌糊涂了。
这是什么？
我说这个香港总共才700万人、啊。
首先，英国
300万，
对，不会去300万的，
不会去的，
总共700万人，
就他不会去的。
你说香港一共700万人吗？
对，总共700万人呀。
然后他是根据什么多少年以后啊出生的啊，拿什么样的护照的？
不是，他现在这300万人本来就拿那个英国的一种，相当于是一种护照，但是这种护照呢，根据中英之间的一个协定，就是说不能够那个生活跟工作，就是旅行没问题，不用签证，但是呢不能在那里就是工作的。
我知道
生活嘛，你去反正住下来就可以了。那你现在呢，就是把它激活了，就又可以住在那里，又可以工作。那么以后呢，就一步之遥就变成正式的公民也没关系。就是把它那个他已经有的那张那个英国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外卡之类的，就是境外的一个护照，把它激活了，就是升级了，就是可以凭那个就可以工作。那你就随时拿了这个就到英国去，就又可以。生活又可以工作，相当于就变成绿卡了。以前呢，就是相当于一个旅行签证一样。
你想想哈，你想想这300万人是什么人？这300万人是对，英国，在香港统治时期的最有情感的一批人。
肯定是的，对。
所以他们走了，剩下的400万，就是共产党最想留下的400万。这300万就是共产党最想走的，
我反正。你不管怎么说，把香港废了，这个损失是很大的，反正是。
好，那我们就谈一个观点。首先哈，我们刚刚谈的观点， 那个共产党是不怕这个损失的，我可以不要香港，我现在发展海南。然后当我们的老百姓想要造反，或者你像这一次的疫情对中国的那个打击还是蛮大的，那马上就搞出了一个搞地摊，那个城管都要去花钱买地摊的吃的，就突然就成了顾客，成了好朋友了，你知道吧？城管都恨不得自己先
地摊就是要取缔了，在北京不能搞地摊了。
那我想说什么呢？不，还在摆，只是说大规模的取缔嘛，但是他实际上是允许摆的。那就是说，共产党你要明白另外一点，就是他今天可以说这个手是黑，是背面，明天可以反过来讲，就他跟美国今天的谈判不去什么东西，就去一点，你让我太没面子，我已经把我的底线全部都完了，就你跟我谈这个同意，谈那个同意，但是其实反水的是特朗普，对吧？一直在反水。好，然后那个在现在的这个阶段，他为什么可以不那么积极？是因为我反正我怎么跟你谈都是这个结果，那不如反正你现在也很乱，那我不如就我占一个优势占个上风。我认为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看内乱，现在美国的这种内乱，那我们西雅图又成了全世界知名的，对吧？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吧，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瑞平女士，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刚刚我们都谈的都是假设啊，就是这我觉得假设没什么好谈的，因为最终会不会发生都很难说啊。那么其实刚刚那个张女士也提到，就是西雅图这个成了一个焦点了，那这个焦点我觉得也是被假新闻给那个给弄得火了，就是所谓的那个福克斯啊或者好多台，就是把一些其他地方的抗议的打砸抢啊放火啊这些照片都那个都套到西雅图这边头上来了，就西雅图这边有个自治区，他其实没有打砸抢，而且里面没有枪弹，因为西雅图这个抗议很早就市长发了令，就是禁枪嘛，然后后来人家觉得这个背枪的这个人太奇怪了，说我们自治区没枪，怎么这个人枪怎么来的，后来就是那个西雅图时报就是追问嘛，后来追出来说这张照片是在早期的时候禁枪令还没有下来的时候，在那个第一波西雅图那个抗议的时候，而且不在那个自治区所在的那条街，在另一个地方，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就是被人家拍的照片叫移花接木接过去了，然后还有烧就是放火烧那个商店那些照片呢，就甚至不在西雅图了，在明尼苏达，在那个什么圣保罗那个城市，然后呢也移花接木接到西雅图，结果呢全世界都火了，哇塞，西雅图搞得这样，变成了那个又说是西雅图人民公社，又是什么暴徒，又是什么恐怖主义，又是什么什么，然后呢，结果呢，大家跑过去看了，人家正在跳歌、唱歌、跳舞，不知道你们对
这个 对，因为这个很多媒体对于这个西雅图自治区的一个报道呢，歪曲的报道呢，我觉得有很多是先入为主的一种思维。
对，因为他报的比较早，但是呢，照片确实是移花接木的，先入为主，而且呢，这种就假照片就传播的非常的广，基本上全球全部传遍了，然后最后呢，他悄悄的又把这两张照片给删了，那人家还在别的地方传，还在传呢，那个这个人叫西雅图。
就是为什么说是叫先入为主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作为保守力量来讲的话，什么叫保守力量？就是希望现状不被改变的情况下，或者说甚至倒退回去，我们把它称之为保守力量。那个左派的那种进步力量来讲的话呢，他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积极的去变化，去响应一些人的这个号召，或者是响应一些人的这种说法，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符合他们的这种理想状态。所以这两种力量在呈现这个自由区的时候，它肯定是两种角度，或者两种呈现出来两种不同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不左也不右的，我觉得就是你说像我们去年一样的西雅图好不好呢？当然挺好的。我们就是因为很喜欢西雅图，所以在这边生活。那我也同样觉得，就是说，一开始实际上我对于他这次这个大这个示威游行的，是我感觉到困惑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我们这么这些人这么上街这么闹，到底想得到什么呢？我搞不清楚。很多人也
公平正义啊，公平
正义，对，喊的公平啊，正义，对，那是什么呢？我没搞清楚。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生活平等，对。
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想清楚一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我仔细的想，其实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公平性的，不光是对于黑人啊。我觉得即使是对普通人对白人也好华裔也好亚裔也好，我觉得他因为美国的警察的权力有点过大了。因为当然了，原因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美国人人都持枪，所以美国的警察他受到的这种威胁也比其他的国家的警察可能更多，所以说他们在动用暴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动用的更多。那我们反过来讲，要不要改变？可不可以改变？改变了以后会不会更好？其实是，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那我觉得，西雅图这个自治区，它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这种现象，或者说他们身体力行去看一看这块如果没警察会怎么样？是不是像有的人说的要打砸抢烧啊？是不是有的人拿着枪开始拦路抢劫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就美国，
它
之所以是个，
它不会。他其实就是有政治诉求嘛，就是要
对
要给那个警察局就是削减经费，然后呢，
对
极端的时候他甚至说那个解散警察局，然后呢，就是要关闭监狱释放囚犯，这些就比较极端。我觉得
这个是
通不过的。
你听我说啊，左派的力量一定是极端，对吧？他不极端就不叫左派了，对吧？那右派力量呢也一样，他一定是保守，他这就是两种力量。那我们要考虑的是说，这种力量对于我们的社会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对吧？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发展，比如说像他们这个自由区的自治区的这个形成，他并不是一帮人站出来就说我们今天要去成立一个自治区，所以咵把哪儿都围起来，然后把警察打跑。他不是，他是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不断的这个对抗到一定程度之后，警察成为一个被袭击的对象，砸警车也好，或者攻击警察也好，就是当警察觉得说你看我是为了保护你，对吧？我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维持治安的，那你们如果作为人民来讲的话，如果你们这么来反对我，那我何必呢，对吧？那我在这儿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对抗的过程中，尤其这个西雅图的这个议会也好，还有市长也好，他们又是比较左派，所以他们容忍，他们不像说右派力量说不行就得收拾他们，马上就给弄到监狱里，要不然我就派军队去， 这是右派力量的想法。那左派力量说 OK， 你们是这个意思吗？那好，我们坐下来谈，你们不需要我们 OK， 那我们就退，一步一步的退，直到退出一个自治区。当警察撤出来之后，警察说我不想成为你们攻击的对象，我不想成为你们敌人，因为我不是你们敌人，对吧？我是来保护大家的，我来维护秩序，如果你们不需要 OK， 那我就退出来。那当警察退出来之后，这帮恍然大悟，哦，那警察退出去，那我们是不是能成立一个自治区呢？对吧？我们能不能向世界人证明说我们这帮人不是坏人，不是强匪，我们可以构筑一个没有警察的一个美好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就是有一些政治诉求嘛，就是一直在什么 town hall meeting 啊，什么东西在讨论，然后这一诉求呢相当于是要交给那个市政府的，如果市政府同意的，就是然后就是议会通过的，他们还是要撤的，因为待在那里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吃饭都是靠种菜，也不是三天两头就能种着长着出来的，这样就种菜
弹尽粮绝，很快弹尽粮绝。但我觉得哈，其实说左派就是极左，我认为是不太准确哈。就是极左和极右都是这个社会的一，我认为都是一个问题。那成熟的政治家他是左派和右派，而不是极左和极右。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警察引发了这个事件，他警察他本身确实是存在着不公，包括他的两个月是吧，两个月的这个就可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就可以上岗，我觉得他很多制度他确包括法律是不公的。其实奥巴马一开始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说了的一个事情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改变法律，就是立即改变去纠错。但是呢到现在他说的他看到这些年轻的这些力量在抗议，他觉得这个社会在进步，那说明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左右两派都在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抗议，就我认为哈，其实它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博弈，都在被利用了。进步好不好？肯定是好。如果永远都是一滩，一副净水，就是我们都是一滩净水的时候，那这个社会是肯定是它前进的力量是，就人逐渐会被弱化。当有一定的这样的抗议的活动，它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让美国再一次真正的再一次伟大。这个伟大与特朗普说的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极左。就是你说这种极左说把监狱没有犯人了，然后没有警察来维护也不大可。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麦迪娜这个小区，就拿我们这个区来讲，其实已经是非常安全了。当说麦迪娜要被游行的时候，警察局马上就发了一封邮件出来，所有我们会全力保护。首先第一，我们没有收到信息；第二，我们会全力保护我们的居民，因为麦迪娜是没有商业的嘛。那你知道华人做了件什么事吗？华人立即捐款去给警察局送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华就中文的全是支持保守派的，就所有中文媒体全是支持保守派。实际上这一次从华人的利益来讲，黑人的这一次的抗议是有其实对我们的华裔是最大的一次帮助。就是我们当那个病毒出来的时候，你走出去很多人会不待见你，这是必然的。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哪怕你在一个高端的社区里面，可能出去以前天天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人家都只是没有那么真诚的跟你打招呼。但是你现在再走出去，你再试试，你再去看，经过这次打砸抢烧之后，很多人对华裔就是白人对华裔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他会知道他无害嘛，华人是无害的，顶多把房价给弄高了一点。所以其实这就是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说明中国人啊，就到哪儿他都是一个特看到眼前的那一点点的小利，就他不会看一个大的局面，他不会看明天我的孩子会怎么样，我的下一代会怎么样，我们到底能不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这是他们不能看到的。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一点。
你 像 就是
我在
这里面就是相当于1999年就是那个世界贸易组织是吧，世贸组织那个大会在西雅图的时候，那就是这么一个，当然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开这个全世界的大会， 如果放到中国的话，跟 G20 啊或者什么肯定是哇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要庆祝，要怎么怎么样。结果呢，就是西雅图这些老百姓就是天天的抗议抗议，最后这些抗议到最后，这些代表没办法进场啊，全部拦住，没法进场，就联合声明就发表不了。就是那现在他这个理想在哪里？他其实是现在美国就是全美国的一个抗议，跟马丁路德金去世了之后，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各地的全美国的老百姓上街骚乱，他的诉求是差不多的。他就觉得这里面有不公正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解决。所以呢，其实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还是要还是有这个公平正义，或者说呢，你这个黑人是被不公平对待了，然后警察呢也过度使用了武力了，是过度使用警力了，然后呢可能要体制上面做了根本的改变之后，才能够消除这个问题。那黑人的命也是命，然后当然黑人的命还宝贵或者什么东西。那就是说，如这个其实是相当于是教科书式的一种一个群众运动。你如果这个时候被欺负了，你不站出来，那以后还要给欺负的更厉害一点。所以呢，就是
如果这是一个华人，那没有就闹了就完了，没有人没不不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抗议。
华人就是未来工作就没了这个事情。
对，所以华人他也没有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平权法案，因为其实我不敢公开去谈平权法案，你知道吗？就你一去谈，所有人都会敌视你，就是你根本就不是个华人，你就站在一个就是马上就是白左道德表就出来了。其实平权法案它解决一个社会的根本问题，黑人是美国人，他起代已经在美国了，你不可能屈服他，对吧？
不，
那
去年这个华盛顿州这个反 A 签这个是去年是运气好，如果放在今年是没有可能，
而且
没有可能反
的。后面还是会的，你放心，这一次完了之后，我认为依然会再发。
今年没有疫情，明年再来。
加州已经通过了。
华人你怎么搞也搞不过了。
对，加州已经通过了。
黑人这个事
情，
加州已经通过了。
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他做的这件事情不会真正影响到华裔考大学的，不会真正的影响哈。但是如果你要解决黑人在美国的这种低素质、贫穷和犯罪率，你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提高他们的教育素养，才能解决真正的这种贫穷和那个这个犯罪率。其实它是有利于美国的，就是未来再过20年。当5%的精英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其他的人就是你怎么玩，然后美国就会真正的是一个月发1000块钱或者2000块钱给每个人。到一定是发展那个时候是这个阶段，只是说左派是什么？左派因为他高学历，他看得更远，就看待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更有远见，所以他会提前去做一些预判。那华人不会想到这一点，华人就会去害怕。其实你想。你是害怕一个人进屋来打砸抢烧了，你还是害怕这个国家的主流的那个种族歧视？其实那肯定是主流的种族歧视对你的危害更大，对吧？对你整体的危害更大。打砸抢烧只是个别的，那你只要稍微在好的区域，或者你稍微那个家里有强有防范，没有人真正敢在家里打，就是进屋打砸抢烧的，是这个道理吗？黑人其实你很少
，因为
我们很少被黑人说干嘛，对吧？除非你在贫穷区里面，你只是他长得又高又壮又黑，你感觉害怕而已。但我们很少去那些区域的嘛。这就是华人，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再引发一个引申另外一件事情出来，你们看是否讨论？就是那个妙可心，就那个5年级的那个小学生跳楼事件，他同样我不知道你关注到没有，是你们江苏的。就是这个女孩她写了一个白骨精的这个，她写的其实非常好，我认为哈，5年级的学生写的这个非常好。她因为被老师骂和修改，可能还发生过打过一巴掌，然后跳楼自杀。那这件事情其实在疫情期间很多跳楼自杀的小孩没有被公布哈，但是教育局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防范，比如说我们媒体就是有其他一些媒体会去做那个。在那个那帮家长，我觉得这帮家长特别可恶， 就是一发出来这个，比如说这个老师很好的，这个、老师没问题，所有家长点赞，这就说明了一种人性，就是这种自私自利。当你没有遇上这件事情，没有遇到你身上的时候，他不会去感同身受，连基本的同情心和悲悯心都没有，这是很可怕。就中国人性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特别的可怕。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栏目。那今天呢，我们有幸的请到张黎明先生和张丽萍女士啊。就是我们刚刚探讨了那个前面的两个话题啊，就是那这个我们谈的有点就是从那个西雅图的这个自治区谈到这个当然是
平权法案
什么东西啊，当然就是我们现在不能预测，就是最终美国，我相信美国这些示威都是会收场的，然后最终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比如对大选啊什么有一些影响。那最终呢，它对美国的整个的一些政策，我当然也不会偏得太过分。有的比如说加州大学这个黑人提出无理的要求，说哎，那我们黑人学生就放水吧，不放水就连大学教授都得开除，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啊。当然那这个大家都不要学了，就是他只要反正考大学我们把他送进去考试嘛，反正是黑人家考一张黑皮肤就给他高分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就是那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社会是这样，就是这个社会的每一次的大的变革哈、就像一场大的战争一样，它一定会有局部的误伤。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HBO 那个飘那个电影下架，或者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是大学教授因为不给放水，所以
飘下架呢，它并不是说都不能，就是 HBO 这个电视台他这个可能是这个领导就觉得飘里面有一些言论就是跟现在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你现在的标准当时因为他只是描述这个历史时期嘛，那你不能把历史时期现在，我觉得这个也不对，你比如说把那个李嘉诚的像啊全部拉倒，那毕竟也是历史遗迹啊，对不对？
还是这样，就是包括电影也好，还有对像你说的历史遗迹也好，实际上现在这是一次大的一次反思， 这个反思呢触及到每一个人，你知道你 HBO 也好，或者说我是个公司的领导也好，或者说我是个家庭主妇也好，其实每个人都在因为这个事件而进行思考，每个人都在整理。
他这个我觉得下架这个并不可怕，我觉得呢如果中国都是这样，比如说清政府，清政府是一个多么独裁，多么可怕，什么一个皇，这鼓吹这个皇帝这种，就是三宫六院这种，这简直是愚昧可怕的这种反动。那把所有清宫剧全给下掉架，跟现在的这个价值观不同了嘛？我觉得如果照这个标准的话，中国的历史剧全部可以下架了，就是所有的这些。
这个肯定不是，是这样，就是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它都是基于个人或者一个公司，对吧？它现在不是说所有的票都下架，包括录像店也好，或者说是不可能，对吧？它只是说一家公司，做了这个动作，那这是这家公司对这个运动所进行的反思。这个跟中国的比如说全是什么日什么抗日剧神剧啊，或者说全是清宫剧啊，然后突然有一天清宫剧就不能播了，它这个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没有公权力是没有介入，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啊坏了，美国完蛋了，美国文革了。 No， 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引发的一场悲剧，美国没有到这个地步。美国的任何一个，你哪怕就推倒了一个什么塑像也好，或者说某个州把某个原来的这个将军的塑像然后挪走了也好，它都不是全部的，你知道吗？它不是一个行政命令，它不是一个公权力对于整个美国进行的一个肃正，它不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就是很快会过去。我觉得马上会出一个英雄出来，但那个拜登不可能，特朗普
拜登我觉得今天其实那个特朗普在西点军校就讲完话，就是下楼梯的时候，就是好像人家说可能有脑梗塞，好像就是走路已经走不动了，就是然后呢疫情初期的时候也有一些笑话，说两个老头子耄耋之年就争夺总统宝座，然后看谁能够活到大选那一天谁就是总统。现在这个特朗普现在好像身体不太好，这个不知道他那个吃了那个抗疟疾的药治新冠是不是有副作用，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没有，他毕竟年龄大了嘛，他那么大的岁数，说实话，现在他所做的事情跟他原来当一个房老板那个完全是两个概念，对吧？现在他没有说马上就崩溃了，就党地就过去了，就已经很厉害了，对吧？就说明他还是，尤其啊，对了，我还看了一些新闻说他是最爱吃汉堡跟薯条的，
麦当劳。
他在空军一号上都要吃薯条，你知道，所以对他的身体状况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就像你刚才说的，对吧？你现在俩老头看谁先死
啊。我们节目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张瑞平女士跟张黎明先生参加我们节目，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晚安，
谢谢，
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